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对话后浪这个谈话呢，最初的设想是想打造一种学渣围观学霸航母战斗群的效果，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有的人去加班，有的人因为临阵退缩就变成了学霸航母群围歼学渣的惨状。那其实后浪嘉宾团原本我们的集体平均学历也不低的，但是今天有好几位科研人员还有大学老师的全新加入，直接把这个学渣拉升成了后浪天团的珍稀物种。天外有天，学霸当中也有和复仇者联盟一样有这个灭霸和鹰眼。安雅，我们两个就是学渣当中的模板吧。
没错，学渣中的战斗机。
我们战斗机跟他们这个学霸的航母今天要对抗一下啊！科学家，其实我们小时候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有没有记得，像小学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本以前学的叫牛顿煮手表，还有要么就是我们看的美剧当中的谢尔多，还有就是最近提着矿泉水和馒头最新研究的维东毅，这个应该是姚老师三大的校友。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的几位科研人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和我们这些每天高度关注，用安雅的话说是碳水化合物摄入的碳基生物，是不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2021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工智能领域优秀女性奖的获得者，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类奖的获得者，来自于新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副教授姚丽娜博士。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昆士兰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副教授殷宏志老师。
大家好。
麦考瑞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数据科学家汪守金博士。
大家好。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戴着和李承铉同款眼镜的麦考瑞大学姚俊老师。
大家好。
很潮哈。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位嘉宾来自于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Energy 和 Resource Institute 的王浩老师。那王浩老师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可能他现在还有一点点这个工作上的耽误了，我们稍后把他邀请进聊天室。哎呀，我们这群还有病，我们这种感觉一生没有机会再走进科学的人，今天终于有了一次机会走进科学。说实话，病有没有遇到学霸有点心慌，学霸中的战斗机和航母。
我刚才特别怕你介绍到我，因为介绍我这个就垮掉了。
这不是咱们一起垮吗？
塌方了，你知道吧？真的完全感觉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我平时的真的接触到这个特别就是这种学霸的顶尖，基本上就不一定能接触，因为感觉大家都在实验室里面坐着，尤其现在做大数据啊、人工智能这个方面。我觉得今天我是完全是来学习的，所以 Cindy 你可以略过我的部分。
我觉得学习的话可能底子还薄了点儿。人家教人工大数据，咱们很多之前有文科生在哈，还有理科生要学，是不是今天补课是来不及？我们也不想让几位老师来做学术报告，也就是让他们跟我们学渣的生活就像以前读书的一样，我们把这个学渣拉不起来，还把学霸还拽不下去吗？有两位朋友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Jennison 来自于台湾，其实都是谦虚了，冰也是学霸，只是说学霸当中有内卷有金字塔。几位老师脸上露着非常谦虚的笑容，但我觉得姚俊给我感觉就是有点不一样，他是个潮人。
有吗？
我觉得很潮啊。
哎呀，你过奖过奖过奖。有可能我学的专业不一样，因为我学的是市场营销，要紧跟市场趋势，紧跟市场潮流，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是市场达人嘛。
哎，我觉得这总结特别好。其实我对姚丽娜老师是很早就知道了，没有见面，今天第一次看到。但我从很多朋友的嘴里听到是一个非常耿直爽快的人，所以我完全没有心理压力。而且刚才一来，在我们录之前就有一些简短的交流，就叫姚老师，我觉得不亲切，我可以叫丽娜吗？我觉得应该我年纪还比你大一点。
啊，我应该比你大。
那我太显老了，那就是。
我都没见到你脸呢。
是吧？因为刚刚下了早班，就是狼奔屎突的回到家里，没有迟到，就挺害怕的。还有在理头发的哈，应该是王浩，我觉得。
哎，你好。
哎，你好，王浩。之前听采访的时候，看你拿到那么多奖哈，殷老师也是一样的，没有想到你会是这样的。我觉得想象中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小时候学的课文《牛顿煮手表》。牛顿鸡蛋放到边上没有吃，把手表丢进去煮了。当然我们也无法去考证这真假。你们生活中会犯这样的错误吗？
我应该不会吧，我做饭还挺好的。
真的？
我还挺喜欢做饭的，尤其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喜欢做饭，加上有小孩嘛，做饭是必备技能之一啊，这个必须得会啊。
真是事业生活两手抓得很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挺投缘的，因为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做饭，尤其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去做美食。但是今天这所有当中，我觉得这种碾压气息最强烈的，因为我跟汪博士本身就很熟，所以我觉得他没有那种紧张感觉。其实殷老师我也看过之前殷老师我对殷老师我其实有这种真的像班主任来了的那种感觉。
班主任
我其实是随和的，我学生都把我当朋友嘛。
对，
哎呀，殷老师特别有老师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我中学的时候那种班主任那种不怒自威。但是刚才殷老师一讲，我就啊，心里的石头又放下去了。然后王浩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浩是专攻生物方面的，是吧？
我的背景比较复杂，涉猎的范围比较广啊，这些生物啊、微生物啊、生物化学啊、化学分析啊、物理化学，我工作变换比较多，所以接触的领域比较多一点，比较杂。
但是像姚老师、殷老师还有汪博士都是跟 IT 人工智能有关，会不会就说相对来说专业性更强，没有那么宽泛？
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有自己就需要精研的一些部分嘛。你像我们做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之类的，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很希望跟其他不同领域的专家去合作，这样给我们带一些 domain knowledge，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分析数据，然后去发展我们的模型嘛。而且每个领域它其实都是那种有特别精专的点，隔行如隔山。平时我们在科研中也在跟有关生物啊、制药啊，或者是医疗方面的一些科研人员合作，然后这样他们提供一些洞见，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一起去开发更好的算法呀之类的。
我打断一下，就说用我学市场营销的，就说这位姚老师，我是另外一个。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
多姚老师，对对对，两位姚老师。
我其实我这个姓挺小众的，结果今天一看，居然有三个姓姚的，哎呀，真是很。
有三个姓姚的吗？有三个姓姚的。
啊，
姚
姚
启，
哎呀，是。是不是姓姚的特别容易搞学术呢？这个有没有这方面的？
哎呀天哪，扎心啊！
哎，有个图灵奖，姚期智不也姓姚吗？是安主姚吗？
如果我打断一下，就是说您有没有就是那个接触到一些就是跟市场，因为我觉得像大数据在那个市场这方面，就是说零售啊、百货啊，就是说消费者啊这方面数据，这边就是我们这边应用是挺多的。您这边肯定也接触到这方面的这方面的数据是吧？就是这方面的合作者啊，或者说
对对，您问的挺对的。对我们三个其实都在做。做推荐系统是吧？推荐系统其实跟市场相关性蛮强的。
你看汪博士脸上笑的嘞，就这样说到他们的心口上去了。还有殷老师，
王博士和殷老师可以补充一下呀，我觉得正好，说到大家感兴趣的点了。
学渣们就听着吧啊。
嗯，殷老师先来了。
其实我那个刚才姚老师说的非常好，我非常赞同啊。其实我们做人工智能、做大数据也好，其实我们的理想状态或者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顶天立地嘛。就是一个深度一个广度，顶天就是我们要做有深度的东西，有创新性的东西。顶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最前沿的成果发表在国际最顶级的会议上面，国际最顶级的期刊上面。立地呢，我们就是想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落地，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其实和很多的其他的行业有着深度的合作，比如说其实我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应用到了刚才姚老师所说的市场 marketing， 包括智能网、智慧电网，昆州最大的智慧电网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医疗领域，包括智慧交通领域。其实我们满级地区，并且各个领域我们都会去涉猎，然后跟各个领域的专家去打交道，就像姚老师所说的，我们有数据能够产生智能，但是呢，现实世界当中的数据是非常复杂的，并且是我们说的大数据是总量非常大。但是呢，具体到某一个细的，比如说我们通常称为每一个细节上的数据的时候，它是非常稀疏的，它是非常少的，
小众了就变得
对对，非常小众。在这时候呢，我们是很难从这数据当中学到很有用的智能的。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领域智能 domain knowledge， 就是说这个领域专家他们那些智能，就是说并不是说人工智能以后能够取代某个领域，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没办法取代的。只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我们能够把其他领域的知识更好的去建模，能够让计算机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知识，然后跟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知识进行无缝的集成，能够更好的为大家去服务，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刚才接着这个姚老师说的是 marketing， 其实我们 marketing 这块做的蛮多的。 marketing 呢，我们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件是 2B， 一件是 2C 嘛。To B 呢，就是说对 business 来讲，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 marketing， 比如说怎么去找到他们，如果想怎么找到我，可能 marketing 里面叫 lead 是吧？因为我们跟当地的一个太阳能产品零售商，不是零售商，他是那个，他应该是 To B 的，就是说他的太阳能产品并不是卖给我们普通的这种客户，他是卖给下面的这种零售商，他其实是 To B 的，他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商业合作伙伴，我们就是帮他们去发现他们潜在的这种 business 客户，然后去有针对性的去给他们发送这种广告，包括一些 discount， 包括怎么去更好的去维护这种客户关系。 这个 discount 就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根据不同的 business 呢，包括根据他们的这种交易记录，制定个性化的这种商业广告，包括 discount 的这种 rate。啊，这个是 2B。 2C 呢，就是我学生就业，他们很多就去了这 Flyby 数据研究中心，这个就是针对 2C 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收到邮件啊，就是说就是这周 COS 哪些商品你可能会感兴趣。
嗯，
啊，这种其实是我们也在做的。其实澳洲我们有合作伙伴，其实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是阿里巴巴。对，大家可能知道天猫精灵，我们跟天猫精灵其实有深度合作，他们有一些里面有一些推荐的功能，其实是我们一起参与研发的。
就喜欢购物的都知道哈。刚才我觉得殷老师用那个词儿用特别好，顶天立地，就是研究和应用两个结合的特别好。你看我们今天这里有 STAR 的，有 marketing 的，还有来自于坐在这儿的轩轩啊，跟大家可以打个招呼。轩轩是来自于台湾，他是在一家高科技企业做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整个今天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产业链，好像大家都链在一块儿了。是不是现在大家相信是今天我们说科学家来了，走进科学，并很高深的一直在我的心中，我觉得并都是那种我是小学生，我带着笔记本来听课的那种感觉，我更不要说了，所以我今天没把脸露出来。还有今天那么有一位琪琪哈，他是一位零零后，还在大学读书。琪琪是在哪所大学啊？
悉尼大学。
大几了？
最后一年了。
大三了哈。然后还有我们的莉莉安，今天也没吃。莉莉安怎么样？前几天听到说我们要邀请这么多的科研人员来。
我感觉很兴奋，我是学文科的嘛，
不
同的领域，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尊敬科学家的。我也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搞大数就是 IoT 的，是在 UTS，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识，因为关系比较好嘛，平常交流的时候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有他的一些比如说想法，我还是蛮感兴趣的，虽然我跟这个专业差的还是挺大的。
轩轩有一个弟弟，本来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弟弟提出了一个最大的担忧，他说哇，今天请了那么多大学老师搞科研的，会不会感觉跟你们谈话有一种对牛弹琴的感觉。其实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么深，就是那种无知者无畏也，但是他这个话提出来我心里就开始惴惴不安的，会有对牛弹琴，
就是那条牛
就会觉得有心理压力了。因为跟汪博士特别熟嘛哈，汪博士他是来自于著名的叫学霸之乡黄冈，学霸的字都写在脸上的。那天因为我知道姚老师是山大的，原来对不对？因为韦东奕韦神也是来自于山大的，
韦东奕在北大，
韦东奕他父母都是山大的。
是是是，对对对。
然后我是不是就是殷老师，我待会儿也想特别想了解一下姚俊武，我知道是哪里的，上中嘛，这个就一说出来就是牌子很响的。我想是不是就是这种水土啊，家庭环境出学霸他是要讲水土的。从姚老师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从小父母对你们那种教育啊，或者说栽培会不会有特别细心，还是说您是放养的一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父母从小对我没有说特别 push 的那种，就是基本上他们很尊重我的兴趣，然后我估计跟这大环境包括一些家庭教育传承嘛，然后我们山东可能儒家思想比较浓厚吧，就是那种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就是然后在山东好像现在我可能还是这样子风气，就是最好的大家认为这最好的职业就是大学老师、
公务员吗？
医生和公务员这三个。对，所以当时就是可能从小这种大环境包括家里头父母虽然没有很 push，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
整体氛围是这样对吧，
氛围。再一个就是山东内卷比较厉害嘛，因为山东
高考分数很高的，
对，山东每年的考生巨多，但是山东本土的好大学特别少，就山东省内的嘛，就一般就当年我比较老了嘛，因为我是好多年前高考的，那会儿高考录取率巨低，然后山东当时本土的选择除了就只有山大可以选，好像其他大学如果你考不上北大清华，那就还不如在家门口就读个山大了，就这种，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估计也是有内卷的功劳吧，就有压力才有动力吧，估计大家都在这千军万马独木桥，然后你就会不断的有点有一种外界的压力吧，逼着自己去学。就那种
是就是整体环境比较卷哈。那殷老师应该是从小就是优等生哦，感觉殷老师就是特别会读书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家庭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这种影响其实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我认为是，其实也没有故意刻意去营造，因为我父亲是中小学老师，我叔叔是大学老师，是那个搞数学的， 他很厉害。我从小其实小学的时候其实一直是放养状态，家里没有人说你要去学习去干什么，其实还是蛮怀念那段时光的。就是想想到现在就是那段时光就是最快乐的时光。
现在不快乐吗？这个意思是现在搞科研不快乐？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快乐吧。
嗯，
现在的快乐可能也就是说可能你当你科研成果做得不错，尤其是一些科研成果能够
有突破的
时候，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所应用，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其实这个时候是感到快乐的。快乐可能很难去定义吧，可能更是一种成就感。
嗯嗯，对，特别赞成。
但是真的说特别的快乐，真的那种特别天真那种特别，我们是特别 pure 的那种。
嗯，
我觉得还是
在学生时代，小时候
在学生时代，对对，那会儿是真的是素质教育吧，真的是素质教育。那会儿真的是素质教育，很单纯，就是现在很难回去了。包括现在我也有自己的孩子，
他会觉得有压力吗？
他不会，我不会给他有任何的这个。就是、
那别人会说他是那谁的孩子，我觉得这话说出来就挺有压力的。
没有没有，我就还好，没有没有，没，
那是很幸福。
对对，就是顺其自然嘛。所有的，包括我的成长，其实家里没有什么要求，
没有特别压是吧？
对对，也没有什么期待，就是说你以后一定要去这个搞研究啊，说甚至说你去在大学当老师，或者说你一定要读大学。
就是成功的路有很多条哈，不一定非要给自己提前的预设好，很早就预设好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目的地，可能有时候意外的惊喜反而在路上。琪琪在线吗？我们殷老师可能那突然间，哎，琪琪，刚才你提到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在大陆的时候学习，你就要做黄冈的试卷，是不是？
那个不是我们学校一定要求的，也不是老师发的，就是爸妈给买的那种课外额外做的。就你一到新华书店，然后那些教辅资料那边，就黄冈的事件就非常明显。然后而且就我自己，就是自己我会觉得就拿黄冈的事件就印象非常深刻。
萱萱应该有准备的，有什么特别想问的问题哦？
的确有，牛之一号要问，想请问
一下牛之一号
因为像身边也认识很多学者啊，无论在澳大利亚或是在台湾或是各地，
嗯，
就是我发现每一个科研的学者除了在科研本身都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兴趣作为他们就是研究外的消遣，比如说有人就特别会下厨啊，嗯，然后我们就会笑他说，比方说你是一个被心理学耽误的大厨师，或是被犯罪学耽误的折纸大师。我就想问问各位老师，或是说换一句话，如果你现在不是做这个科研的学者，你觉得你会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啊？
好问题耶，杨老师。
又说我好吧，
杨老师前面已经抛砖引玉了嘛，开始说过喜欢烹饪。
我在想刚才那个对萱萱的问题特别好。我其实最理想的职业估计你们都想不到，我特别想当外交官。
就是
那种我原来高中的时候，因为在山东省实验中学读嘛，我记得有一年我们那会儿就是中国外交关系学院还是叫什么来着，我忘记具体名字了，来我们学校特招，就招那个可能就是为了培养后续的外交官嘛。
嗯，
结果就是那会儿我们班有几个加上我都特别那个啊，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会儿我巨喜欢那个什么历史呀、地理啊，就是这种文科，虽然我理科学的也很好了。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几个想报名，然后看看能不能被就选上。结果后来告诉我们啊，那年好像只选男生还是怎么着来着，我忘了。然后后来就没有。我虽然最后现在是做理科了，但是我估计我如果不是做计算机这块儿的话，我十有八九要么是做个外交官，要么就可能是个文艺青年，那年轻的时候那种文青经常写，
现在依然很文青
我以前经常写个什么自己写个小说网文之类的，
哦，
我现在还有账号吗？
哎呀，
我就不透露了。
但是我今天觉得特别好，你看那个，因为姚老师是做 AI 的嘛，你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暴露特别感性的一面哈，很难的看到这样的姚老师，我觉得特别好。那能不能就是我们内部也会消化一下，在我们的这波浪的嘉宾团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网文？
哎呀，我的网文哎特别，哎呀，我都不好意思，现在看上去都觉得特汗颜。
是哪一款的？我想问一下。
哎呀，
是现在我流行
那
种偶像的
那种穿越文，类似那种穿越的东西。
天哪，鼻祖啊！
然后那时候就是啊，就是那种穿最早的穿越文风那种，特别啊。
你要早点写，没有晋江文学啥事儿，跟你说。
刚刚都不会，我觉得还靠信箱吃饭呢，我以后还得。
姚老师，你有没有什么笔名之类的呀？
哎，我就不透露了。当年我们那会儿就比较早那批上 QQ 的，我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了。那会儿还有什么著名的那个网文叫《千古飞扬》，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啊，当然知道了。啊，
那会儿的时候啊，那会儿就是还有个什么榕树下的网站，我都
榕树下
啊，
嗯，
像我这么年轻肯定不知道，
你好意思吗？
对，你我觉得就是年轻一代应该不知道
了。痞子蔡的《千古飞扬》
跟我。对，跟我差不多的那个年代的应该还知道一些。
那基本上我们已经差不多，同龄人都已经算出来了。就说如果不从事 AI 研究的话，可能会做一个网文作家哈。
对，我可能会做个，我觉得应该是文科类的吧，因为我当时就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舞文弄墨的，就是然后特别小确幸的那种，典型的文青中二的那种。然后后来那个文理分科，我们山东要文理分科嘛，高考之前要高二文理分科。我当时一开始是报的文科的，就是省实验，当时告诉他们投那个，就是结果后来我爸妈说你怎么能报文科呢？文科不好找工作呀，毕业之后。我们那会儿确实是工作机会。然后后来，哎呀，我就在我妈的陪同下又去学校改的。然后我记得我去改的时候，我们的教导主任，我印象中好像还说啊，我给他改的时候，他说那个他就那种好像见惯不惯的，就司空见惯的那种样子。然后说你也不是第一个改的，今天好多人来改过了。
哎，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哈，就一下就吻合了之前那个汪博士讲的啊，姚老师是一个很开朗的、很率性的这么一个人哈。